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早安！感谢神，在这个宣道月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，让我们一起来仰望神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你在2000年前道成肉身，来到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你向我们显示了父神的荣耀，让我们可以借着你到父那里去，可以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因着信着你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的舍己的大爱。我们谢谢你，你差遣圣灵的保惠师与我们同在，保守我们心怀意念。我们把这个主日交托在主的手中，与我们同在，祷告祈求，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今天我跟大家要分享的经文是《使徒行传》第14章。在《使徒行传》记载了早期教会的创建的历史，从五旬节的圣灵的降临，到耶路撒冷教会的建立，和以外邦人为主的安提阿教会的建立。我们基督徒在主日崇拜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的20章第7节第一次记载。我们之所以被称为基督徒，是从安提阿教会起手的。使徒行传花了一半以上的篇幅记载了保罗的布道旅行，三次是从叙利亚的安提阿出发，先到了小亚细亚，然后到了欧洲的马其顿、希腊去传福音，建立教会，最后在耶路撒冷被抓，经过该撒利亚，坐船经过格里底，被押送到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。使徒行传的14章，我们是记载了在保罗的第一次布道旅行的期间。我们可以把这一章分成三段，1到7节在以哥念，8到19节在路斯德，20到28节在特庇，最后经原路回到差派他们的教会，在叙利亚的安提阿。保罗的这一次布道旅行在比西底的安提阿，这是另外一个安提阿，在以哥念，在路斯德，在特庇建立的教会。这几个城市为当时罗马帝国在加拉太省的南部，新约的加拉太书就是保罗写给这几个教会的，这是他亲手建立的教会。第一段1到7节在以哥念，那里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，保罗和巴拿巴靠主放胆的讲道，施行了神迹奇事，证明了主的恩道，城里的人就分了党，有的服从犹太人，有的服从使徒。这时候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凌辱使徒，用石头打他们，结果使徒就逃往路斯德去了。传福音必有阻拦，会引起纷争，因为福音与罪不能通融，不可妥协。他们逃往路斯德是胆怯吗？并不是，他们实在是遵循了主耶稣的吩咐。主耶稣在差遣门徒的时候教导他们，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了狼群，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，就逃到那城里去。第二段8到19节在路斯德，那里主要是外邦人，保罗行了一个神迹，使一生来瘸腿的人可以跳起来行走，当地的人就把使徒奉若神明，把巴拿巴奉为宙斯，宙斯是希腊神话中众神之王，把保罗奉为赫尔墨斯，这是在希腊神话中传递信息的神，因为可能保罗会言语。 那时候做寺庙的祭司牵着牛，拉着拿着花圈，要众人向使徒献祭。这里有一个古老的传说，宙斯和赫尔墨斯曾经微服私访过这个地方，只有一对老夫妇接待他们。宙斯大怒，除了这对老夫妇，所有的人都被击杀，所以路斯德人不想重犯这个错误。保罗和巴拿巴这时候就撕开衣裳，跳进众人中间拦阻他们，要他们离弃虚妄的假神，归向永生的真神。这时候从安提阿和从以哥念来的犹太人就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，以为他死了，便拖到了城外。保罗很可能是昏过去，并没有死。第二天他和巴拿巴就前往特庇去了。第三段的20到28节在特庇，最后他们回到了安提阿。和路斯德一样，特庇那里主要是外邦人，使徒向那城里的人传福音，使好些人做了门徒，然后他们就从原路回到路斯德、以哥念、安提阿去，坚固门徒的心，告诉他们说，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他们在各教会立了长老，回到了差派他们呢在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，述说神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。从14章记载保罗在以哥念、路斯德、特庇传福音，我们可以学到两个属灵的教训。第一，传福音是靠神的大能，也需要有保罗的勇气。第二，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，这是保罗对门徒的教导。我们来学习这两个属灵的教训。第一，传福音是靠神的大能，也需要有保罗的勇气。保罗的这次布道旅行，为了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受逼迫，受凌辱，在路斯德几乎被石头打死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23、27节是这样记载他传福音所经历的，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，被犹太人鞭打5次，每次40减去1下，被棍打了3次，被石头打了1次，遇着船坏3次，1昼1夜在深海里，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兄弟的危险，受劳苦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。保罗为了传福音真是奋不顾身，置生死于度外。这就使我想起了在20世纪初期来到中国的内地会的宣教士傅能仁。有一天，傅能仁正在一棵大树荫下祈祷，不料被山里的村民抓住，捆绑在树上，要以火焚烧作为献祭。原来那棵大树是他们所供奉的神树。村民认定傅能仁触怒了鬼神，唯恐鬼神会降祸于他们。傅能仁只好把一切交托神，祈求 神的拯救。后来村民同意富能人出钱买一条牛来抵罪，才免于一死。又有一次，一个克钦族的人追杀他。克钦族是当地最凶残野蛮的一个民族，那人挥刀霍霍的来追杀他，他甚至是能够听到他追杀者的急促的呼吸声。虽然富能人腿长不大，但那克钦人是山里人，有耐力，可以刨上一整天。富能人渐渐感觉体力不支，自认为必死无疑。直到夜色突然降临，他一直跑了一个多小时，跑到了傈僳族的一个村落，回头一看，那人没有追上来，他才松了一口气。富能人的英文名字叫 James Fraser， 在1886年出生在英国一个富庶的基督徒的家庭，青年时候入读伦敦皇家学院的工程系，毕业以后担任电机工程师。他也是一个出色的钢琴演奏家，在20岁的时候在伦敦有公开的钢琴表演。在一次基督徒的营会上，他结识了剑桥七杰之一内地会的宣教士施纳德。内地会就是戴德生所建立了在中国专门向内地传福音的宣教机构，了解到了内地在中国的宣教工作，深受感动。他三次申请加入内地会，前两次因为患有耳炎而被拒绝，第三次他的申请终于获准。1908年的9月，富能人乘船离开英国，同年的11月来到中国，年仅22岁。学了半年的中文，在1909年的5月，富能人途经香港、缅甸进入云南。他骑着骡子，经过漫长的旅行，最后到达了云南省西部边境的小城腾冲。起先他向当地的汉族人传教，但是归于基督教的寥寥无几，于是他把宣教的重点转向此前不为人所知的傈僳族。以后的许多年，他独自一人翻越崇山峻岭，向聚居在中缅边境在怒江上游的大峡谷的傈僳族讲道。傈僳族人很乐意接待这位宣教士，于是他就住在他们的泥屋里。起初他只能用有限的汉语跟他们交谈，然后他开始学习傈僳族的语言。富能人很有语言的天赋，掌握了这个语言以后，他就和同工发明了傈僳文，用拼音。他们立即将马可福音和一些赞美诗翻译成为傈僳语，向傈僳族传福音的最大的难处，这是一个拜鬼神的民族，他遇到了很多的困难，当地人反反复复，有些人刚信了，因为孩子生病，因为丧失了牲畜，或者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，他们以为这就是信耶稣的结果，就回过头去祭拜鬼灵。他传福音有高潮，有低潮，有成就，也有失败。富能人他是一个祷告的勇士，靠着神的大能，越来越多的村落欢迎他去传福音。村民砸烂了祭拜鬼神的祭坛，很多乡村全村人信主，在云南和缅甸，在傈僳山区建立了很多很多的教会。1938年的9月，富能人突然头痛，第二天情况恶化，经过诊断，他患了恶性脑疟疾，在云南的宝山没有医药可治。 昏迷了两天以后去世了，年仅52岁，留下了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。他把30年的青春献给了傈僳山区。今天傈僳族是全国信主的比例最高的民族，基督徒高达70%。赋能人发明的傈僳文字，在1992年，政府正式承认赋能人发明的傈僳文字为傈僳语的正式书写系统。最近我读了赋能人他的女儿所写的赋能人的传记 Mountain Rain， 中文的翻译是山雨，可以在网上下载。我看了非常的感动，赋能人跟我们一样是一个很普通的人，但他又是神所重用的一个传福音的大能的勇士。我最佩服的是他几乎时时处处切切的祷告，他向神求几百个傈僳族家庭归主，神几十倍几百倍的悦纳他的祷告。10多年前，我担任若歌教会的宣教部的宣道部的执事，一位在匈牙利服侍了10多年的美国宣教士来到了若歌教会，他邀请我去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，他说那里有很多的华人，叫我们去看看。那是2001年，911事件发生不久，我就找了若歌的一位弟兄与我同行。这里到欧洲时差是5-6个小时，我们在晚上起飞，第二天的中午到达了布达佩斯。我在飞机上呢不怎么能睡觉，睡都没怎么睡，到了那里就头昏脑花。那位美国的宣教士来机场接我们，一下飞机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以中国人为主的一个很大的商场，不是像这里的 shopping mall， 而是像 flea market， 一个一个的摊位，有的是地摊。那位美国的宣教士不会讲中文，但是他为我们准备了很多中文的福音单张，要我们给那些摆摊位的中国人传福音。我在若歌参加很多的福音事工，我在乡音团契，在教会的福音班，在深知追寻福音营，但这是在教会的教室里面的场合，我在台上讲，人们在下面听，或者是我们围坐在一起交谈，一个很舒适的环境。向摆摊位的人传福音，在这种场合传福音，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。你可以想象，做生意的人都非常的忙，客人进进出出，谈生意，讨价还价，我不知如何是好，感到非常的尴尬。我就匆匆忙忙的把福音单张就塞给了那些做生意的人，也不管他们看不看，赶快走到下一个摊位，希望尽早的把单张发完。这时候我注意到与我一起来的同工，他是来自马来西亚，他的母语是粤语，他不紧不慢，很有耐心，抓住机会跟那些做生意的人交谈传福音。什么是圣灵的光照？这就是，这是圣灵责备我。如果有人问在这种场合谁会有问题，一定是他，不会是我，因为我生在大陆，对大陆人很了解，一直在做大陆人的事工，语言我是讲国语也没有问题。那位同工是一位大学教授，如果有面子的问题，一定是他，不会是我。我缺乏的是爱心，缺乏的是传福音的热情，患得患失，相形见拙。我非常的惭愧， 我就学他，放下面子，抓住机会，跟那些做生意的人交谈。有些人一拿到单张就丢掉，有些人说是我是信佛的，不感兴趣。我们并不气馁，继续发单张，有机会就传福音。以后我们去了欧洲，去了非洲，像俄国的莫斯科、乌克兰的基辅、塞尔维亚的布尔格莱德、安哥拉的罗安达，我们经常去那些商场发福音单张，邀请人来教会，来参加我们的福音布道会，因为那里是中国人最多的地方。保罗教导我们，不以福音为耻，因为我们所传的福音是大有能力的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今年被奥斯卡提名的电影《Darkest Hour》，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看过，中文的翻译是《至暗时刻》，讲了英国的丘吉尔在1940年5月临危受命，被任命为英国的首相。当时纳粹德国已经吞并了捷克，占领了波兰的大部分，正准备向欧洲发动全面的进攻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全面的爆发了。三天以后，丘吉尔首次以首相的身份出席英国的国会，发表了著名的讲话。 I have nothing to offer but blood, toil, tears and sweat. 我没有别的，只有热血、辛劳、眼泪和汗水献给大家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没有别的，只有热血、辛劳、眼泪和汗水献给主耶稣的福音事工，荣耀主的名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的23节，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勇敢的使徒保罗和宣教士赋能人的生命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，让我们效法他们，放下自己，把我们有限的生命献给主，为主所用，勇于向我们的亲人、邻居、同事、朋友来传福音，邀请他们来团契、来教会，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。这不单是教会的牧长、同工的责任，也是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基督徒的责任，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呼召我们去做的。第二个属灵的教训是，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这是保罗在2000年前对他所建立的在加拉太教会的同工们的勉励。若不经历许多艰难，我们断不能进入神的国。以为基督徒可以一帆风顺地进入天国，是完全不切合实际的。艰难的形势会随着历史的年代、政治和经济环境而变化。在使徒保罗的时代，基督徒被逼迫、被鞭打，甚至丧失生命。今天，除了在伊斯兰教国家，已经比较少了。在中国大陆，现在的逼迫是变本加厉，我后面还会提到。但是在我们所居住的美国，是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，在这里我们基督徒所面临的艰难的形势和保罗的年代有很大的不同，很多是以诱惑或者是以其他的形色出现的。今天的这个社会充满了色情的诱惑，以前是色情的场所、色情的电影和杂志，现在有了 internet 互联网、手机的普及，你不去找他，他主动来找你，有的是通过交友，有的是公开的色情，通过垃圾电子邮件几个 click 就可以进入那些网站，人们可以在暗地里，在任何时间和角落放纵自己的情欲。我看到报道，每秒钟 有3万多互联网的使用者在看色情的网站。2017年，色情行业在全世界范围的总收入超过1000亿美元，超过 Apple、 Amazon、 Microsoft、 Google 6、7家高科技公司收入的总和。美国的数据显示，有 65% 的男人和 18% 的女人一个星期至少一次接触色情的题材。基督徒也不能幸免，有一份统计数据显示，有 50% 的基督徒的男性和 20% 的基督徒女性承认他们被色情诱惑。好多年前，我们和几家人一起去美国东北部的 Vermont 去滑雪。我因为有事就先回来，和一位弟兄一起开车返回。路上吃饭的时候，这位弟兄跟我讲起他一个人去大陆工作，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和异性打交道。他说好像到了餐馆只是看看 menu。 我说我不懂你的意思。他解释说，好比你到了餐馆只看菜单不点菜就没什么事。他说的非常的轻描淡写，把经常跟异性打交道说成是到餐馆只看菜单，只看不点。我听到非常的惊讶，他还是一位基督徒的弟兄，但是因为我跟他不熟，只是这次滑雪的时候才认识，没有深入的交谈。回来几个月以后，我就听说他提出跟他结婚多年的太太离婚。彼得前书5章8节，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如果你自认为是信主多年的基督徒，结婚也有很多年，对于试探和诱惑掉以轻心，搞不好就像大卫的儿子所罗门那样晚节不保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章22节告诫提摩太，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对于试探和诱惑我们要逃离，这是我们每个人要切记的。人的罪，老我、自我中心、自以为意、唯我独尊，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又一个艰难。过去的10-20年，我有机会到周边纽约、宾州的一些中小教会去分享，我观察到不少教会饱受分裂的苦楚，有100多人下降到几十人，然后到10几20人。一个奇怪的现象是，教会越小反而更容易分裂，有的是因为灵恩的缘故，有的是因为教义的争论，更多的是人为的因素，而不涉及到基要的真理。唯有我是真理，你们都是异端，唯有我忠实于圣经，你们都违背圣经，违背福音。我奉献的多，你们就要听我的，你不服从我，我不服从你，结果就是分裂。甚至连若歌教会都发生过。好多年前，曾经有个人提出这样的问题，当亚当夏娃堕落之前，有没有动物的死亡？大家是不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？圣经没有明确讲在堕落以前有没有动物的死亡。在创世纪的3章，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，显然动物死了以后才能用他的皮子来做衣服。我们来看这个问题是不是涉及到基要真理， 是不是涉及到救恩和福音？显然不是。但是这个人把这个问题提高到十字架的救恩、圣经的权威性，他坚持认为他的观点就是真理，任何人不同意他的观点就是异端，一顶大帽子扣下来。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问题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理解，不同的解释，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坐下来探讨我们之间的观点，不同的看法。我们要谨慎，千万不要把不同的看法、对圣经不同的解释，凡不涉及到基要真理的，轻易地定为异端。主耶稣在离世前的祷告文一再恳求父神保守门徒的合而为一，就像他与父神合而为一，在教会、在团契、在弟兄姐妹之间，我们要切记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三节的教导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我们要活出主耶稣的样式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至死身上的老我，彼此相爱，彼此饶恕。今年的七月一日是个主日，我在北京参加了西安教会的聚会。西安教会是北京最大的家庭教会，有一个总堂和六个分堂，共1500多人。我之前就知道这个教会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逼迫，他们租用了一个商业楼聚会，规模非常的大，有儿童主日学、成人主日学、祷告会，就像我们若哥一样用了很多的教室。因为拒绝当局要在他们的教会安装摄像头，商业楼的业主受到了当局的压力，单方面取消了以前的承诺，不再给他们续约，要把他们赶出去。在诗歌敬拜的时候，当我们一起唱《因他活着》这首赞美诗，我是感慨万分。这是一首太熟悉的赞美诗，在我们深思追寻的福音营是每年必唱的。面对强大的专制的当局，他们将没有地方可以容许他们聚会。很多西安教会的会友是国家公务员，他们受到单位的威胁，如果继续去西安教会，停职，搬离单位分配的住房。在北京有一份工作，有一个住房，是多么的不容易。你设身处地想一想，信仰是以工作、住房为代价，你还信不信？当他们唱《因他活着》，我能面对明天，因他活着不再惧怕，深深地感动我。他们之所以能够面对明天，他们之所以不再惧怕，因为有主耶稣基督在他们心中活着，这是货真价实的信仰。上个月的9月9日，也就是我们若哥庆祝39周年的时候，当局出动了100-200位的公安干警，80几辆车辆冲击了北京的西安教会的聚会点，以非法聚会为名取缔了西安教会，带走了主任牧师和10几位同工。在以后几天分别传讯了西安教会的10几位的牧师、传道和同工，对很多的牧长和同工实行24小时的监视。但是西安教会像压伤的芦苇，并没有折断，他们继续坚持主日聚会，化整为零，在公园、在河边、在各种场合聚会。因为主耶稣向他的门徒宣告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能够在美国、 自由的呼吸。我们能够在若歌教会敬拜神，实在是神莫大的恩典。正如莫迪改对皇后以斯帖说，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分，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？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能全然委身于神，成为主合用的器皿，为主所用？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能为主广传福音，做美好的见证？我们扪心自问，这几年来你向多少人传过福音？你邀请多少人来团契来教会？你是否好好用圣经来装备自己？你是否愿意到近处到远方去宣道？你是否准备好了愿意为义受逼迫，愿意为主被人辱骂被人毁谤？你是否愿意付出做门徒的代价，看世界为粪土，只为跟随耶稣基督？我们进入神的国，必须进入经过经历很多艰难。让我们效法使徒保罗和宣教士赋能人，勇敢地为福音做见证。让我们共同努力，让若歌成为一个金灯台，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，为主发光，为主所用。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。下面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，因他活着。我们一起起立。
Thank you. 督，你拯救了我们，从我们认识你的那日起，我们就不再为自己活，而为永生的主而活。求你兴起若各教会，请你兴起弟兄姐妹，求你赐力量给我们，赐给我们像使徒保罗和赋能人的勇气，让我们能为成为你合用的器皿，成为你的精兵，为你的福音征战，为你做美好的见证。我们为被逼迫的中国教会祷告，为遭受苦难的弟兄姐妹祷告，我们特别为北京的西安教会祈求，保守教会的牧者、同工和弟兄姐妹。主啊，你是他们的山寨，你是他们的高台和担牌，你是他们的避难所，在你里面他们可以得到安息。你是他们的主，是他们的安慰，是他们随时的帮助。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直到永远。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。我们祷告祈求，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请坐。